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文化之境，对于自身所处的世界以及决定着自己生活的那些不可阻挡的力量，欧洲人是如何看待的呢？对此当然没有统一的答案，人的生活方式和因之产生的想法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家庭背景、社会阶层、政治文化，还有变幻莫测的历史发展。无论如何，能够提出洞见卓识的人必然多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获得的高等教育是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企及的。创造性艺术中最具开拓才能的人，既反映了也塑造了广义上的时代精神。吸收高等文化产品的通常是上层阶级或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社会思想和艺术创作的重要发展对他们影响至深。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间接的，然而人口的大多数接触不到高等文化，那不在他们的正常生活范围之内。多数人在每天下班后或周末休息时接触到的是通俗文化，比如看电影、去舞厅跳舞，还有至少对男人来说一个重要的活动，那就是泡酒吧。这样的文化为受众提供的不是对生活与世界的反思，而是对现实的逃避、片刻的兴奋，以及对每日单调乏味、经常是沉溺郁闷生活的暂时摆脱。看电影是逃避现实的最好办法。欧洲各国的城镇建起了一座座电影宫，以德国为最。1930年，德国电影院的数目达到了5000多家，比十年前多了一倍，座位总数为200万。20年代末，有声电影开始取代无声电影，吸引了更多的观众。电影院对观众投其所好，放映的电影大多是喜剧片、剧情片、冒险片或浪漫片。令劳动阶层男人趋之若鹜的另一个逃避现实的办法是观看职业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赛。不过妇女对体育比赛基本不感兴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足球热就从英国传到了其他欧洲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都设立了大型足球联赛制，每次举行足球比赛，观众都是人山人海。在英国1923年第一届温布利杯的决赛中，博尔顿流浪者队以2-0击败西汉姆联队，那次比赛观众的官方数字是 12.6 万，但通常认为实际的观众人数要多一倍。高等和通俗文化通常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都成了两次大战之间欧洲时代精神的核心。他们体现的不仅仅是不同的文化形式，一战后第一个十年间文化和艺术创新的极致显然只有很少数人能欣赏，各种先锋文化形式不可胜数，他们不仅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毫无关系，而且当他们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构成尖锐挑战的时候，还遭到了大众的仇视和抵制。先锋文化指文化现代主义的艺术理想形式和表现，从20世纪开始，几乎所有领域的文化创造都脱离了过去古典派、现实派和浪漫派的表现方式，有意识地转向了现代主义。尽管现代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前甚至更早，现代主义的审美概念涵盖面很宽，包括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们的一致之处在于反叛过去的艺术形式，以为其过时、浅薄、缺乏内在意义。1906年德累斯顿的几个表现主义艺术家组成了桥社，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它将成为通向新艺术时代的桥梁。桥社的成立宣言称，我们年轻人肩负着时代的未来，要从地位已经确立的年长之人手中夺得行动自由和生活自由，一切常规的或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在他们拒斥之列，取而代之的是对新的现代审美形式的恣意实验。艺术家凭着想象力和创造力彻底破旧立新，现代主义完全摒弃过去关于美、和谐和理性的理想，碎裂、分散和混乱成为新的基调。这种文化形式惊人地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政治和经济断裂。一战后， 巴黎和1914年之前一样，仍然是吸引文化能量和创造性的磁石。巴黎成为现代主义艺术活力的中心。大战前就定居巴黎的巴勃罗·毕加索是艺术苍穹中最璀璨的明星之一。那时他已经因创造了以抽象三维表现形式为特点的立体主义而盛名远播。法国首都跃动的艺术活力使欧洲各地及欧洲以外的艺术家趋之若鹜，包括詹姆斯·乔伊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埃兹拉·庞德在内的现代主义作家也群集巴黎。巴黎左岸艺术家的创新如火如荼，达达主义和次年在法国发源的超现实主义这两种最新颖、最具革命性又彼此紧密相连的艺术形式，20年代期间在巴黎红极一时。这两种艺术形式从视觉艺术延伸到文学、戏剧、电影和音乐，他们主要是对造成了惨绝人寰的一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反应。他们都拒绝理性和逻辑，强调荒诞、荒谬、无逻辑、非理性。他们描绘想象力的怪异跳跃，直接或间接吸收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的心理分析及关于人下意识本能冲动的研究成果。这类实验性艺术旨在显示，在世界井井有条的表面下，隐藏着无法解释的混乱。理性逻辑的表象掩盖着荒诞，那是心理深层的奇异狂想。这样的艺术旨在对人的感性造成冲击，促使人去寻求未知的意义和可能性。20年代期间，文化现代主义的形式五花八门，在欧洲各地表现不同，但经常互相重叠。俄国的构成主义和荷兰的风格派运动强调在设计中使用抽象的几何图形，意大利未来主义的鼎盛时期在一战之前，现在风头已过，它使用抽象化来描绘速度、动态和技术的成就。在写作方面，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T.S. 艾略特的诗作和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心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都自觉运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被称为第二维也纳乐派的阿诺德·勋伯格、阿尔班·贝尔格和安东·维伯恩使用12音的变化组合发明了无调性音乐，与古典音乐的和声决裂。无论现代主义采取何种形式，其特点都在于摒弃常规的艺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碎片化、非理性、脆弱和不和谐，与战后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恰好相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展出相对论这个革命性的理论后，就连物理学都失去了确定性。1927年，维也纳海森堡提出了量子学的不确定原理，表明不可能精确地知道原子核周围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这似乎证实了无法用理性来解释世界的观点。战前的先锋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的所有特征，但1914到1918年间发生的惨剧更加剧了艺术对理性的攻击。现代主义在战前仅是外围运动，现在却进入了欧洲的文化主流，至于它是否获得了大众的接受，那却要完全另当别论。德国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现代主义创新在欧洲领袖群伦，就连巴黎也甘拜下风。由于魏玛文化的意义历久不衰，所以很容易夸大它在当时的代表性。其实即使是在魏玛共和国，多数文化表现形式仍然是保守、符合常规的。魏玛共和国的名字来自图林根的魏玛城，这个小城曾经是德国文化的中心，是歌德和席勒生活过的地方。1919年的制宪大会也在那里召开。比如1930年慕尼黑艺术展，近3000件的展品中只有 5% 是现代作品。尽管如此，在那短短的几年间，魏玛共和国尤其是它的中心柏林，无论在政治上多么坎坷艰难，其先锋文化和思想创新的蓬勃怒放在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20年代这种创造性的爆发，到了30年代却遭到激烈摒弃。艺术与社会思想与时代情绪变化的密切契合在德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德国的先锋文化没有因大战而断裂，战前那个10年最有活力、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是表现主义， 他故意扭曲物体的形状，使用刺目颜色的异常组合来揭开肤浅的表象，露出深藏于内的感情和焦虑。表现主义的一些领军人物怀有乌托邦式的梦想，甚至欢迎大战的到来，将其视为摧毁旧有资产阶级秩序的一剂猛药。初临战场作战更是让他们激动万分。画家马克思·贝克曼在1914年写道，我真希望能把这样的巨响画出来。这种兴高采烈的情绪转瞬即逝。大战接近尾声时，贝克曼、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和奥斯卡·考考斯卡这三位志愿兵都已经退伍，不是因为身体垮了，就是因为心理崩溃。另外两位画家奥古斯特·马克和弗兰茨·马尔克不幸阵亡。表现主义在战后仍然存在，虽然很快就让位于达达主义这一更加公开的社会和文化抗议形式，还有淋漓尽致忠实表现战争的恐怖和革命暴力的新现实主义。战前表现主义那充满理想的热情变成了对人性的阴郁悲观。1919年3月，贝克曼完成了大型画作《夜》，描绘了街头暴力和政治混乱侵入家中的骇人景象。1914年热情参军的画家奥托·迪克斯用战争致残者作为素描的题材，他的素描受达达主义的影响，人物周围散落着剪成碎片的报纸和钞票，象征着现实生活的破碎。格奥尔格·格罗斯明确将反战情绪政治化了，他的画作描绘了阵亡士兵的残缺尸体和战争致残者受损毁的形象，还有饥肠辘辘的乞丐，在城市肮脏阴暗街角拉客的妓女，或大发战争财的贪婪投机商，脑满肠肥的工业资本家和自鸣得意的军国主义者。到20年代中期，文化的主导潮流似乎反映了德国趋于稳定的局势，表现主义和其他相关的艺术形式专注于心理、感情和理想主义，但现在人们开始寻求审美的清晰有序，于是新客观主义或新极物主义应运而生。它得名于1925年在曼海姆举办的一场艺术展览。至此，实物设计、建筑、绘画、摄影、音乐和戏剧都采纳了现代主义形式。1919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在魏玛创立了包豪斯学院，后来学院迁到德绍。包豪斯学院的艺术家、雕塑家、建筑师和美术设计师共同创造了一种注重合理性和功能性的新风格。其中一位著名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大战前曾是慕尼黑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团体青骑士的领袖人物。他从俄国归来后，采取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设计风格，更加棱角分明，并采用抽象的几何形状。包豪斯学院既追求理想化的艺术目标，也面向实际生活。格罗皮乌斯认为，应当利用技术来设计规划合理的新型住房，以解决民众的苦难，消除阶级界限。包豪斯学派的设计以清洁、舒适和高效利用空间为特征，在这种理想化的设计中，风格的简约与美密不可分，它是新客观主义最切合实际、对社会最有价值的表现。建筑设计创新的一个出色成果是为1927年斯图加特住宅展览会设计的魏森霍夫住宅区，它由包括勒·科布西耶在内的一组出类拔萃的建筑师在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的指导下设计而成，共有60座建筑物，表现了现代主义的新风格。几何线条、朴素无华的外观、平面的屋顶和开放的内部空间，把钢铁、玻璃和水泥用于艺术，是对机器时代、现代技术和大规模生产的反应。设计者奉行的格言是无视的形式，不过不欣赏这种风格的大有人在，激烈的反对者斥其为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尽管建筑设计和城镇规划的先锋派建筑师应邀为柏林、法兰克福和其他地方设计过公寓大楼，但他们对20年代德国城市中严重的住房荒基本上没有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然而现代设计如20年代在法国初创的装饰艺术的大部分内容还是逐渐进入了各种日常用途，不仅在德国，而且远及其他国家。 德国文化领域中，文学和社会思想百花齐放，丰富多样，不能一股脑儿全部归入新表现主义和新客观主义的类别。无论这两个术语的范围有多么宽泛，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最出色的作品中，有一部也许可以算是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里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小说。托马斯曼原来是保守主义者，后来逐渐转而支持新生的德国民主，即使不是出于本能或感情，至少也是出于理性。魔山1924年出版后好评如潮，其实这本书在战前就已动笔，大战期间一度停笔，到十几年后才最后成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示出来的人类自我毁灭能力对该书影响至深，书最后写成时，形式与曼开始时的构想已迥然不同。这部著作十分复杂，象征意义丰富，主要聚焦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故事的背景非常特别，是瑞士阿尔卑斯山中一所肺结核疗养院，那是对病弱腐朽的世界的比喻。书中的两位主角塞塔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代表着理性和可怕的非理性的冲突，第三个角色卡斯托尔普在他们两人之间左右为难，最终似乎决定与启蒙运动价值观站到一起，但在小说接近含义不明的尾声中，他却说自己支持非理性的原则，事实上我早就开始奉行病态的精神原则了。